好的，弟兄姊妹们，早安。我们刚才都唱了这个《复兴你工作主》的这首诗歌啊，我觉得这首诗歌是非常在我们当中是带下非常大的一个感动的。我也真的是在底下唱的时候，我也希望这首诗歌常常的来感动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可以勇敢的起来，来接受主在我们当中所要完成的复兴的工作。所以，我想我今天仍然是以尼希米记作为我信息的一个基础、一个内容。那我们在过去的四个月当中啊，我们一起读完了《尼希米记》整卷书。我相信大家在周五的时候，借着梁弟兄的视频，我们有了一个系统的回顾和总结啊。后来我参加了三组的我们交流分享，在这个当中，我听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都分享了这卷书给他们所带下的感动、所带下的收获。同时他们也提出来对他们有很多的警醒，有很多的见解，也帮助他们对神的心意、神做事的法则、神的旨意有了更清晰的看见和认识。我想尼希米记这本书实在是非常的宝贵的书卷，它里面所释放的信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并且呢，这个信息不光是我们要学习，也是要在我们的个人到家庭到教会的建造上都有一个充分的应用，大家认可吗？所以我想这卷书不光是主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也是要让我们实行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教会的侍奉、我们的见证当中。所以我今天以尼希米记一个总结总纲的一个角度，以它为基础，我想从三面镜子的角度来分享尼希米记给我的感动、给我的得着。所以我今天所分享的主题叫尼希米记的三面镜子。为什么叫三面镜子？因为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就有一句中国的古语就在我的脑海当中不断地出现。这句古语是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古语的意思是用铜做镜子可以端正我们自己的衣冠和仪容，以历史为镜可以让我们知道这朝代的更替当中的规律，用别人来做镜子可以明白自己行为的得失和对错。这是这句古语的解释。那我想就借用这句古语对尼希米记的内容做一个分享。我们都知道尼希米记是旧约最后一卷历史书，我们以尼希米记这近20多年的一段的历史来做镜子，我们可以明白什么？可以明白神做事的法则。我们以尼希米记当中的人物来做镜子，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在神面前的对错和得失，以至于他们当中有些人要成为我们的榜样，有些人要成为我们的鉴戒。那我们第三面镜子是什么呢？若是我们以神的心意为镜，我们可以知晓神在我们身上永远不改变的恢复和复兴的工作。我想在开始之前，在主要内容开始之前，我想先对尼希米记有一个大概的梗概的介绍，要帮助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简短的回顾。我想尼希米记13章的内容的梗概讲到尼希米是以色列第三批被掳归回的神家的领袖，他曾是波斯王国王的酒政，就是给王倒酒的。当他在波斯王宫中，他听见了前两批被掳归回的百姓他们的光景之后，他们遇到什么样的光景？他们遭大难，受凌辱，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当他听到这样的消息之后，他被神感动，他起来祷告预备，最终他带领第三批归回的百姓们，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重修城墙城门，他们恢复与神的立约，并且恢复神百姓在神旨意当中的圣别的生活。这是对尼希米记的一个简要的一个介绍。我想这段20多年的历史它是跌宕起伏的， 其中的人物的特点也是非常的鲜明的，它属灵的意义是更加的丰富，它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点，刚才我说到非常的多，我接下来从历史、从人物，也从神的心意三面镜子，我做一个梳理，让我们在重温这卷书的时候，我们得着更多的帮助，得着更多的亮光。那我们来看第一面镜子，叫以史为镜，明白神做事的法则。尼希米记是旧约历史书当中的最后一卷，虽然我们看到在整个的圣经的历史当中，这20多年的时间不过是短短的一瞬，但是却仍然向我们启示和展现神宝贵的做事的法则。那第一个，我想凭我的感动，凭我当中的得着的所跟大家分享是，被掳是旧造生命的实情，而归回是神永远的心意。尼希米记，我想以他第九章的以色列百姓的认罪的祷告，我们来开始对这段内容的一个分享。百姓们他们在认罪祷告当中，他们回顾了以色列的历史，从亚伯拉罕开始，神拣选他们，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神赐给他们应许之地，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背逆神，一次又一次的离弃神。所以他们在这个祷告当中，他们承认他们被掳的原因。我们也借着尼希米第九章第30、31节当中，我们来看，他说：“但你多年，这是他们的祷告，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借众先知劝诫他们，他们仍不听从，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这里我们看见神百姓他们被掳的原因说得很非常的清楚，讲到他们是不听从、不顺服，他们背逆神，他们拜偶像，以至于他们陷在被掳的光景当中。被掳，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不是神离弃了他们，乃是神对他的子民的一个爱的管教，在爱当中管教的手。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至终看到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他的管教不是为了毁灭，神永远的心意是盼望着以色列百姓的他们的归回，是盼望着他们在神里面的恢复。正如耶利米书29章让我们看到的，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怀、心思和意念，他向我们所赐的永远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因为神爱我们，他是让我们就即使在末后的时候，我们仍靠着神欢欢喜喜的有指望、有盼望。所以他赐平安的意念就是显现在告诉我们，在尼希米记的1章9节说，但你们若归向我，若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你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是尼希米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认识被掳在这个历史书中，但是我们因为被掳代表了人的失败、人的偏离、人的悖逆、人旧造生命的实情，但是我们更需要知道的，我们落脚点从来不是在被掳的光景当中灰心、失望、失败，我们乃是更要需要知道的是，神的心意和目的不是让我们停留在被掳，而是归回。神不是要我们停留在失败当中，神是要把我们带回在他的爱里，带回到他的同在里，带回到他的得胜里，也带回到他的荣耀里头。所以这是从神百姓被掳归回的历史当中，我们必须清楚神做事的法则。神要带领我们认识被掳的实情，就是旧造的失败。所以我们从历史拉回到我们当中，拉回到现今的社会，现今我们的生活当中。我周五的时候听到弟兄姊妹有分享，我们现在真的要反省，是不是我们也陷在了被掳的危机当中。可能大家 或多或少的思想这个点的时候，都会有些体会，比如仇敌在我们身上的攻击和伤害，也比如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借着各样的情形对我们生命的诱惑，还有什么？最容易的就是想到这个高科技对我们生活的搅扰。我们常常有时候读着读着经，手机上来一个信息，来一个很好玩的一个视频，我们马上放下圣经，先看看到底谁给我发的信息，到底这个视频是不是真的挺有意思。所以科技虽然发展，但是它常常是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带来打岔、带来影响、带来搅扰的。还有我们在美国生活当中必须面对的我们生活上、家庭上的压力，还有我们有时候在家庭、在一些社会的关系、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的这些人际的关系、情绪，动不动就对人发火，动不动就有埋怨，动不动就有苦读，这些都是被掳的一个实情。我们必须对这个实情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当我们现在这样被掳的光景当中，我们的结果就是被捆绑、被辖制，没有自由，就是妥协，就是受伤，就是失败。所以我们借着尼希米记，它其中的内容是要让我们看到神永远的心意，它是要带领我们立志归回。我们不能再就好像无所作为，在被掳的光景当中，好像别人这样我也这样。神他做事的法则，他让我们看见我们不应该被掳光景当中继续的徘徊，我们应该认清楚我们是在被掳当中，但是我们更应该靠着神的力量，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应该立志归回，回到神的心意，回到神的荣耀里面。所以每一次的归回，我们都对归回应该有一个很重要的认识。每一次的归回，它都是我们得胜生命的彰显。每一次的归回，它都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重建工作的开始。每一次的归回，也都是神对我们神圣的呼召。神要把我们从被掳失败的光景当中带出来，要带我们进入到蒙福、蒙恩、得胜的境地。所以，认识被掳，立志归回，是让我在尼希米记当中看见的神最重要的做事的法则之一。其实尼希米记让我们看到神做事的法则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值得我们借鉴去学习。但是由于时间的因素，我不能全都放在这一点当中。我下面再讲我一个非常感动的一点，讲到神纪念爱他的人。我们读当中，我不知道大家对这几段印象深刻不深刻，比如第七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这里面大量的记载的是人名，可能读起来会非常的枯燥无味。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些人呢，我们可能觉得有一点点熟悉，但是我们知道他们肯定不认识我们，我们对他们也没有那么深刻的认识。第七章记载了第一批被掳归回的人名，神是借着尼希米记来回顾。第七章、第十一章记录了那些愿意住在耶路撒冷圣城的百姓、首领、祭司、利未人和歌唱的人，而第十二章记录了归回的祭司和利未人的家谱。我觉得就像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可能读了就过去了。为什么？因为从人的角度，这些名字实在是容易被忽略的。但是圣经为什么如此清楚地记录有这样的记录？我想我看到的是因为神纪念那些爱他的人和为他摆上的人。哥林多前书八章三节告诉我们，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弟兄姊妹，阿们吗？真的是这样的经文是要给我们的安慰和提醒。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生活当中，甚至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可能人，我可能周边的人他不知道或者没有了解过你为神所做出的摆上和付出，可能人也会忽略我们在一些当中为神的服侍，但是神知道，而且神都纪念。这是神在尼希米记当中他的内容当中让我看见的神做事的法则，就是神纪念一切爱他的人，纪念他们的名字，纪念他们的摆上，纪念他们的忠心。神怎么纪念他们？神也以神的赐福，以神的施恩，以神看为宝贵来回应他们。 我来咱们教会也有，可能得有5个月的时间了，从2月份到现在5个多月的时间了。我也稍微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的感受。其实为什么选择这点来讲？因为我真的知道，现今的世代当中，就是在教会里面，能有一群真心爱主的人，是何等的宝贵，何等难得。如果让我们真的在这句经文当中看到，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所以我在这个当中，我就感受到我们教会当中是有一群一般非常爱主、非常亲近主、非常感恩主、非常愿意被主得着的一群人。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一位牧者讲过，一个教会他是不是真的爱主，甚至说不在今天的主日的聚会当中有多少人来到当中。因为有些人来到当中，可能觉得这个讲员我喜欢他的信息，我就来了；或者我今天有一些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来了，我就来了；或者被别人邀请，我不好意思，我就来了。但是真正的爱主的时候，爱主的表现常常是在表现在教会的祷告当中。我们有2个线上的聚会，一个是我们的周二的祷告聚会，一个是我们周日的晚上的播饼的聚会。这2个聚会当中，祷告是给我最深刻的印象。一个是参与的人数多，代表大家愿意来向主来祷告；一个是大家的祷告是不停歇的，代表大家对主有很深的爱，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来感恩、来称谢。而且大家是一个接一个，那个祷告是一浪接一浪的，是不停歇的。若不是时间的因素，我估计我们每次都要超时呢。我就看见每一个祷告当中，都显明了我们对神的爱、对神的渴慕、对神的感恩、对神为我们成就救恩的一个感谢。我讲一个有点意思的事情，就是上周主日我们在播饼聚会当中，然后大家金东弟兄所带领之后，然后大家就一起来，在开始的时候为着主为我们成就的十字架救恩来祷告的时候，哦，那祷告声音、祷告每一个弟兄，一个弟兄接着一个弟兄，一个姊妹接着一个姊妹的，以至于我们家姊妹，我就在她旁边嘛，她6次想祷告，6次被打断。我们俩在这里面面相看的时候，我说：“哎呀，这是一群何等爱主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祷告现在都要用抢来祷告，真的是感恩赞美归给我们的主，因为神实在在我们心中做了那美好的工作，他也让我们真心的来爱神的时候，让我们带着这样的安慰、这样的把握来爱神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神也纪念我们这些爱他的人。”所以我们从这点当中，我们只能停留在这2点的分享。我们来进入到第二面镜子。前面我们是讲到以历史为镜，明白神做事的法则。那第二面镜子叫以神为镜，我们看见人在神面前的得失。我们来调整一下角度，从人来看。那第一个，我们就要看尼希米记的主角啊，那当然是尼希米了。尼希米，可能我这个 PPT 比较早一些，所以当时有一点，现在有点感动。我原来写的是他放弃世界却得着神的心意，但是呢，后来我觉得这个不太恰当，还是应该用轻看世界却得着神的心意。所以尼希米记第一章中将让我们看到尼希米的祷告，他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祷告。”他最后落脚点落在我是作王久正的。我想他是作王久正的，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职位面他会给他的生命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一个是他蒙王的信任，还有一个呢，这样的职位是在王宫当中工作，没有风吹日晒，而且呢，他有王的信任，他这个生活的相信他的这个收入是蛮不错的，他有安定稳逸富足，稳定富足的安逸稳定富足的生活。但是呢，当尼希米他听到了耶路撒冷的荒凉、城墙的拆毁、百姓的受辱的时候，他心被神所摸着，神把一个神圣的使命和负担放在了尼希米的心里，让他看见他的人生和价值还有方向，不再是为波斯王宫的王而服务，不再是为这个世界上而服务，他乃是为着神家， 他有这样的负担和使命。所以我们说尼西米他是一个心系神家的尼西米，他选择离开舒适的王宫，进入到什么一种荒凉征战恢复和建造当中。我们从人和世界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他可能失去了这种舒适，失去了稳定。但是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虽然失去世界，失去稳定，失去舒适，但是我们也深知尼西米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他也是这个世界所不配有的人。我们更是要有一个眼光的提升，从神的角度来看他所得着的。虽然他前面讲他失去，但是我们看到他所得着的，他得着了什么？他得着了神赋予他的使命，他得着了神的心意，他得着了神的托付，他得着了神的同在，他得着了神的施恩。你看他每一项工作都是神纪念他，施恩于他，他得着神的带领，他也得着神的纪念。所以他成为神恢复工作当中扭转局面贵重的器皿。正如尼西米他在尼西米记结尾的最后的祷告，他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这句话看似简单，但实际上我们更是要看重尼西米在这祷告当中，他把他的得失完全的显明出来。他之后呢讲到，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他是轻看世界当中的得着，他只求神的纪念，只求神的施恩。这是尼西米所看重的得失。那我们在尼西米当中也会看到其他的人物，我以另外一个人物作为我今天的一个内容，讲到大祭司以利亚时的情形。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人物有没有一些印象啊？其实他在第三章，在第十三章当中都有出现，而且还有特别的介绍。第三章的时候他出场，是讲到那时大祭司以利亚时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我们注意以利亚时他的身份是神家的大祭司，他也在这个时候他曾经参与了圣城的恢复与重建的工作，他是当时是神家的领袖。但是到了尼西米记十三章，我们看到里面讲到祭司以利亚时与多比亚结亲，也是在后面也是讲到他允许多比亚的物品放到神殿当中的库房。在二十八节也是讲到，十三章二十八节，大祭司以利亚时的孙子成为参巴拉的女婿。那多比亚和参巴拉，相信我们读了尼西米记，我们都知道他们是阻碍城墙重建的仇敌的代表。但是在这里看到神家的领袖却和他们结亲，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时外面的城墙已经建好，但是这位大祭司个人的城墙却是完全的失守了。他曾经是神家的领袖，如今却与仇敌掺杂，他失去了圣别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尼西米记没有停留在第六章城墙建好就结束了，而是在第七到第十三章当中仍有着尼西米记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录，就是讲到神百姓生命的城墙也必须经历建造，经历修复，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们的得失，我想这个大祭司的得失让我们有清楚的看见，也许他在与多比亚与参巴拉的结亲当中，他可能得着了利益，可能得着了关系，可能得着了稳定的地位，也可能得到了一些特别的权利，因为这两个仇敌的代表他们也是分别有权利的。但是我们也很清楚地看见他失去了什么，他失去了神的托付，失去了神家领袖该有的见证，就是圣洁和得胜。所以这里让我们不得不要有反思，有警醒。虽然前面有尼西米做我们的榜样，但这位大祭司也要成为我们的鉴戒。我们必须要明白属灵征战的几个特点。第一，属灵征战它是真实性的，不是我们今天修建好了城墙事情就结束了， 有时候往往仇敌的攻击，他就是在我们修建城墙之后，他仍然在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寻找这城墙的破口，寻找我们内里生命城墙的破口。所以属灵征战我们永远都不能轻看，永远都不能懈怠，因为它是真实的。第二，讲到属灵征战的持续性，当尼希米在这里中间他有一段时间回到了波斯王国的时候，波斯帝国的时候，但是当他回来的时候，整个的问题是全面的妥协，也全面的失败。这提醒我们，属灵的生命不是一次的经历，不是一次的奉献，不是一次复兴的聚会，而是一生的生命的持守。个人的城墙需要持续的建造和维护，这是给我们看见属灵征战的持续性。第三，讲到属灵征战的严肃性。以利亚亚实所犯的错误，它不是一个小的错误，它是一个大祭司，他的妥协会带来神家整个的属灵的失守，城墙的失守。所以尼斯米非常的恼怒，他把这一切的事情靠着神所给的恩典力量他扭转了，因为神家需要的是分别为圣，需要是征战的得胜。所以我们以人为镜，我们看到尼希米，看到以利亚时的得失的时候，主在这里提醒我们，到底什么是我们的得失。为什么我要提到我们的得失在哪里？我们的得失就代表我们的重心在哪里，我们看哪块得的多，我们愿意就把重心放在哪里，放在哪里就代表我们的产业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也在哪里。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提醒。所以弟兄姊妹，我问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我们最宝贵的产业在哪里？我们最宝贵的产业在哪里？我们真的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否则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会偏离，否则的话我们面对仇敌的攻击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有正常的分辨，否则我们在人生的抉择当中，我们就不知道孰重孰轻，孰得孰失。我想借着诗篇十六篇第五节，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共勉。这里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阿们。愿这样从人物为镜看他们的得失，也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一般人，我们是被神所分别为圣的一般人，我们在这地上，我们就应该像利未人一样，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我们所得的他一定为我们持守。这是从人的角度，从人的以人为镜来看得失。那第三面镜子，以神的心意为镜，我们知晓神恢复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们，尼希米记它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录，不仅仅是神子民的记录，也是神心意的显明，就是神要在这世代当中，在任何一个世代当中，他来恢复神家，恢复神儿女该有的见证。而这个工作不是只停留在历史当中，不是只停留在尼希米记当中那些的人物生命当中，而是历世历代今天也在我们的身上要显明他的心意。所以第一点，神的心意是要得着一般回应他的人，得着一般回应他的人。神借着尼希米带下了扭转的局面，带下了复兴，带下了得胜。今天神的心意仍然不改变，不是神，我们在这里必须要明确，不是神不能得胜，是神需要我们这一群人，一群被他得到的人，参与在神的复兴、神得胜的工作当中。所以当尼希米听见神家荒凉的时候，他有祷告，他祷告摸着了神的需要，摸着了神的心意，他也实际行动，他回应神的呼召，他回到圣章当中，他带领百姓一起重修城墙，他让那破坏的城墙修好之后联络整齐，没有任何的缝隙，他也在神的百姓当中带下圣别生活的复兴。所以尼希米他是有神回应神的呼召的人，他是明白神的心意的人，他是摸着神的需要的人， 就像哈拿借着祷告，他摸着神在那个世代，在世世时代的需要一样，以至于他生了撒母耳，他把这个撒母耳他的孩子，他归给神所使用。所以今天，这个心意仍然在我们当中不改变。神在我们当中也需要得着一般人，这一般人是明白神的心意，是愿意为着神的心意付出摆上奉献自己的，而这一般人至终也是在神的施恩祝福当中要带一下局面的扭转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看尼希米他扭转这么大的一个局面，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机会或者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不对的，弟兄姊妹们，神不是让我们去学尼希米带领那么大的一个局面。但是今天你有想呢？想过没有想过，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在教会当中，都有我们等待我们去扭转的局面。我听我们当中一位姊妹周五的时候分享，她在读尼希米的时候，她说真的求神怜悯我，提醒我，让我看见我有许多的未得之地。我很阿们，是我们必须要在神的心意当中明白神要用我们，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回应神，让神来使用。回到刚才说的那个局面，也许今天你可能面对一个你不认识的一个外人，这个局面是什么样，你是不是愿意来向他勇敢地传福音，这是不是一个局面的扭转。那今天在教会当中，我特别愿意举这个例子，因为我看到我们教会非常的整洁。今天若是在教会当中，你看见教会的地上有一个垃圾，有一个纸，你靠着神的爱，你爱神的心，你把这个垃圾捡了放在该放的位置上，这是不是一个局面的扭转。今天在一个聚会当中，我愿意恩感神在我身上的带领，我愿意起来向着神的心做一个祷告，哪怕是几句的祷告，这是不是一个局面的扭转。所以求神带领我们有这样的眼光看见，不是一定要在大的局面扭转，但是当我们这个人愿意为神所使用的时候，神就是要在我们身边所有的经历环境当中来带下他的心意，他要得着一般为他而活的人，得着一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他荣耀见证的一般人，他也要带领我们在我们所经历的局面当中带下他荣耀的恢复、荣耀的建造和荣耀的改变。这个替代就是从我们自己开始。所以这是第一点，神的心意要得着一般回应他的人。那第二个，神的心意不光神要得着一般人，神要得着一个得胜的团体，放到现今当中就是我们的教会。神不仅要得着个人的回应，神的心意更是要得着得胜的团体，就是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他不光是记录了好像一个英雄主义似的，把他像美国的大片一样老去宣扬英雄主义，一个人能救全世界啊。尼希米记回归，他不是单枪匹马的去征战，他乃是摸着神另外的一个重要的心意。他在这里，在神家，是神家的百姓是一起做恢复重建的工作，所以他在这里，他带领百姓们，他一起祷告的时候，他说，他对百姓们说，他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免得再受凌辱。”百姓们恩感之后，他们的回应是什么？他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他们一起建造城墙。我们在后面还可以看到，以斯拉在宣读律法的时候，众人如同一人侧耳听。你知道，这不是一个人，这乃是一个团队，一个团体来在这里听神的话语。他们一起守住棚节，他们一起认罪悔改祷告，他们重新签名与神立约，一起完成了献城礼。我们在这里借着尼希米记非常清楚地要看见神的心意，神要在他百姓当中这个团体里面，他要完成他恢复见证得胜的工作。而今天这个得胜的团体就是在我们的教会，神要得着一个圣洁荣耀的教会。以弗所书五章当中告诉我们，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疾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神今天要得着的是荣耀圣洁教会的心意，他借着保罗向我们阐明，我们也被摆在教会当中，成为建造的一份子。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当中不是只是需要一两个人来回应神，不是需要一般人来需要回应，是我们全体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回应神在我们身上恢复重建的工作，让神的儿子在我们当中是可以有权柄的，是可以居首位的，这是神所要的荣耀教会的彰显。所以我想教会它不是一个好像富丽堂皇的建筑，它乃是有神同在，是神的居所。所以荣耀的教会不是这些好像一个外表的建筑，它乃是有一群被神得着爱神的子民他们所建立的团体。所以教会不是以地上的标准来衡量，乃是要用属天的原则去判断的。这里当中，在我们教会当中，是不是真的有神的同在，我们宝贵神的同在，是不是真的我们愿意接受神的带领，明白神的心意，让神恢复重建的工作，让这个见证在我们众人的身上来发生。所以最后我想做一个对神的心意，以神的心意为敬，我们明白神恢复工作的总结。我想无论在个人在教会，神的心意永远都不改变，神的心意也都是一致的，就是要恢复神的见证。这是让我们在读尼希米当中非常重要的看见。从尼希米记我们拉回到现今的时代，神一直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个人当中做恢复的工作。我想在个人当中，神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式，由主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在我们的身上。是刚才我们有个姊妹在祷告当中祷告出来，我说她难道看过我的讲章吗？她说是要神和人都喜悦的一般人，是让仇敌失败的一群人，是里面有基督做生命的一群人。我想借着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的2:14，我们在这里有一点，我们读这样的经文成为我们的一个带领。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是啊，这是主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那基督的见证在我们，当基督的见证在我们身上被恢复，当荣耀的生命、得胜的生命、超越的生命，是我们对神心意的最好的回应。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无论是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都在要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就是恢复神儿子丰满的见证。因为神的心意它核心的彰显就在以弗所书，在哥罗西书这句话中非常重要的向我们显明，他说他是教会全体之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是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在我们的生命里居首位，在教会的目标方向侍奉上居首位。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就是恢复神儿子丰满见证的实际。大家阿们吗？真的求主亲自的来施恩祝福在我们的侍奉当中，祝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想在这里做一个打结，我们都读完了尼希米记，我想这4个月的时间我们都不是白白的过去的。我相信神借着尼希米记在对我们的心说话，在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真实的看见和引领，还有亮光。我想尼希米记当中神恢复的不仅仅是一座耶路撒冷的圣城的城墙，更是神在他百姓当中恢复见证的工作。感谢神，今天我们一般人，我们的教会可以在这个时代来回应神，让神的工作来制作在我们的身上，让教会，让我们在神的工作当中不断的展开，不断的进行。 是神儿子的见证越来越丰满的在我们的个人在教会当中来得着彰显。这个彰显的实际就是格罗西书一章十八节，让主在凡事上来居首位。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最后我以圣徒诗歌刚才我们唱的复兴你工作主，其中我整理了一点歌词，也实在是让我有这样的感动跟大家分享。他讲到愿主复兴你工作，向你的圣徒显现，感动带领你教会，恢复你荣耀丰满的见证。我们一起有点祷告。谢谢赞美我们的恩主，我们的阿爸父，你实在是在我们身上有荣耀的旨意和荣耀的工作。主啊，你借着我们在这里来学习尼希米记，主啊，你的心意就向我们显明。主啊，我们以这段历史为镜，我们看见神你做事的法则。你不愿我们停留在被掳的光景当中，你来是要带领我们立志来归回，归回到你的荣耀，归回到你的同在，归回到你的祝福里面。主，我们也以人为镜，我们看到尼希米是何等被你得着的一个人，他明白你的心意，他靠近你的胸膛，他得着你的呼召，他也愿意实际的行动，他心系神家，他恢复神家该有的见证。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将这样的使命，将这样的呼召，将这样的荣耀放在我们的里面，带领我们前方的道路和脚步，让我们真的是来学习尼希米，让我们摸着你的心意，让我们得着你的祝福，让我们也在你的施恩怜悯当中，我们继续我们手上跟随你的工作。主啊，今天的世代实在是邪恶，在我们身上都有那仇敌的辖制，都有罪的辖制，也都有着老我生命的一个破坏。主，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清，借着尼希米记看清你的心意，就是恢复神你在我们身上那荣耀的工作，荣耀的见证，让基督无论是在我们个人在教会当中都可以居首位掌王权。你除去我们一切的悲情下品，乃是让我们在你的荣耀恢复见证的工作当中有份。主，让我们在各处显扬因认识你而有的基督馨香之气，也愿我们的教会永远是让基督做头居首位的。谢谢恩待我们的主，谢谢你话语的亮光，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我们如此的感恩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请金东弟兄帮我们再来回唱这首《复兴你工作主》，谢谢。
复兴你工作主，十三年出全能，但愿荣耀全归你名，祝福这归我们。复兴你工作。工作主，我们先进的苦，但愿正当我们夫妇，你就复兴你的工作，复兴你工作主，我们先进的苦，但愿我们夫妇，你就显现能手。
哈利路亚，把荣耀颂赞归给爱我们的主。我们在感动的弟兄姊妹带领我们在主面前有些祷告。